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我哋好感谢神。今天早上藉住敬拜队带领我哋有非常美好嘅敬拜，让我哋再次经历到神喺我哋中间。中国人喺迎接新年嘅时候都会话送旧迎新，送旧迎新。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身为一个基督徒，2023年。我们有什么旧的东西要送走，又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要去迎接。箴言四章23节提醒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好好来到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垃圾需要清理干净，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2023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垃圾是指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垃圾是指一些神要我们去处理，去对付捆绑了我们的生命很久的问题。这些生命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根源性的。弟兄姊妹，请你留意，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是根源性的，如果我们不去对付，不去改变，我们就经历不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的新事。很多年前，在非洲的一个很小的村庄里面爆发了严重的集体疾病，村里面的大人和小朋友一个二个纷纷倒下，而且不断地呕吐。很快几个星期过了去，病情越来越严重，开始有人死亡。当这个消息传到去当地的大城市的时候，在那个大城市里面有些专家就来到这个小村庄，尝试来到去帮他们找出病因的所在。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专家他们发现到，原来是当地山上的泉水的源头被污染了。因为有一只死了的野猪和一群的小猪挡住了那个泉水的出口处，结果就污染了整条山溪的泉水。所以这个村庄的村民喝了这些被污染的泉水之后，结果就集体的染病，甚至是死亡。但是很快，当那个村庄的村民将这些死猪移走之后，山上的泉水又恢复回以往的清澈和纯净。当地的村民他们又可以很安心继续来到去饮用这些山上的泉水。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正视那些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根源性的问题，进而将它们连根拔起，好叫我们在2023年能够经历到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的新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些根源性的问题连根拔起的话，我们在2023年，我们同样好像以往一样，我们仍然是经历不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成就的新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31至32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一次。以弗所书4章31、32节，我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起，一起苦读，路行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顶住，我哋先嚟睇下呢两节经文嘅脉络。我哋啱读嘅呢两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的两节的经文。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提及这两节经文之前，他先在第四章21至24节 来到去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怎样讲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预备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正如刚才我所说，保罗在提及刚才我们读的那两节经文之前，他先在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跟他们说，因着他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教恩和真道，他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句说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脱去旧的人性穿上新的人性，所以从今天开始，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和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重新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已经脱去旧的人性穿上新的人性，从今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和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角色和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见到保罗在二十三节来到去劝勉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保罗怎样讲？在四章二十三节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保罗的意思是说，当你们重新得救之后，你们脱去旧的人性穿上新的人性之后，你们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也都可以翻译成下张 PowerPoint， 这节经文也都可以翻译成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又或者要用圣灵更新你们的心、你们的思想和心态。我再读一次，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又或者要用圣灵更新你们的思想和心态。换句话说，当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领受了基督的教恩，脱去旧的人性穿上新的人性之后，他们就要持续依靠圣灵的帮助，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得着更新，好叫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应有的行为和生活表现。因此，为了帮助信徒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圣灵会怎样做呢？圣灵会时时来到去光照提醒已经重新得救的信徒，让他们能够看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事情需要对付，需要更新。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是吗？当我们重新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会时时在有需要的时候来到去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的问题，有些什么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对付，需要去更新。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节经文，三十一、三十二节，就是信徒需要去对付和更新的很重要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这两节经文怎样讲。我们先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说，一切的苦毒、怒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在这里提到六样在信徒群体中间要除掉的负面态度和行为，这几样全部都是描述人在愤怒的时候会有的表现。第一样是苦毒。第一，苦毒是什么意思？苦毒是指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唯有怨恨，拒绝放下。我再讲多一次，苦毒是指对过去的一段，苦毒是指对过去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唯有怨恨，拒绝放下。所以我们可以说，有苦毒的地方就没可能有和解。无论在教会、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是一样，有苦毒的地方不肯放下，在那个地方就没可能会发生和解。第二样是怒恨。怒恨是指爆发怒气或者大发脾气， 是发出来的。第三样是愤怒，愤怒是指持续在人的心里面沸腾或者是加剧的怒气。其实怒恨和愤怒很相近，怒恨是爆发出来的怒气，愤怒是隐藏在里面持续沸腾加剧的怒气，一个是发出来，一个是藏在里面。第三样是让流，让流的意思是指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气而大声跟人来到去吵架。但是我相信我们周不时都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在街边、在商场、在地铁站、火车站，我们周不时会见到有些人带着怒气大声跟人来到去吵架，这个叫做让流。第五样是毁谤，毁谤是指用说话或者行动来到去重伤别人。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五种的态度和行为有很明显的连带关系。先由拒绝放下内心的苦毒开始，跟着去到爆发怒气，进而跟人大声吵架，最后演变成在说话或者行动上来到去重伤别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五样东西是一步一步来到去发生的。而最后第六样，保罗提到恶毒。弟兄姊妹，请你留意恶毒在这里呢，是一个总括性的字来的。这个字是德行的反义词，这个字是指伤害他人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字来去总括前面这五种负面的行为，所以跟着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一切的恶毒，前面这五种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来去除掉。意思就是说这五种的恶毒的态度你们要连根拔起。弟兄姊妹，我很相信如果有得选，我们没人会想拥有这几种这么负面、这么伤害性的情绪和行为。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和行为呢？是不是？我想没人想要有这些这么负面的情绪和行为的，是不是？没，一定没。但是为什么人会有这些这么负面的情绪和行为呢？有一个极大的可能的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受到不公而不公平的对待。弟兄姊妹，当然有时候我们受到伤害，受到不公而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觉得受伤呢，不一定完全是对方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都有问题。但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摆在这里，今天我们的重点是摆在我们认为我们受了伤，我们受到不公而不公平的对待，别人伤害了我们。例如可能是有人恶待你、针对你，可能是有人占你便宜，可能是有人在背后重伤你，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出卖你，可能是有人用诡计阻挡你在公司的升迁，可能是夫妻之间发生口角，一时冲口而出说了一些很伤害性的说话等等。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负面的经历而令到自己会经常表现出苦毒、怒恨、愤怒、让流，甚至是毁谤这些充满怒气的态度，进而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这五样的充满恶毒的态度和行为？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是如何来面对这些昔日所受的伤害和伤痛呢？我们是选择正面去处理，抑或是选择逃避不处理？我们是选择停留在伤痛中心为苦毒，抑或是选择放手交给神得着自由？ 兄姊妹，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恶毒的态度会带来很不同的结果，是吗？如果我们用错方法来处理我们生命里面的苦毒，你会发现到这个苦毒到一个地步，它几乎是可以摧毁你，它可以摧毁你的家庭，摧毁你的婚姻，它可以摧毁你的侍奉，它可以摧毁你的人际关系。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原本是很恩爱，大家都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后来他们决定是辞了自己的份工，他们要开一间餐厅。但他们从来没想过，当他们合作经营一间餐厅的过程，他们原来对经营一间餐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结果在他们经营餐厅的过程里面，他们经常为了不同的看法而吵架。那位大兄跟我说，他说他试过有一次他几乎要动手来去打自己的太太，幸好他控制住自己。当然他们都跟我说，很多时候他太太说的说话是充满怒气，充满恶毒，带给他很大的伤害。因为他太太是一位医护人员，后来因为疫情的缘故，他就藉着这个原因他就搬出去住，就说费事自己染病跟着传给他。但当他这样搬出去住之后，他们就关系越来越疏离，大家各有自己的住所。很多时候这个丈夫他主动来到去邀约太太，但太太完全不睬他。后来这个丈夫跟我说，这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他感受到太太内心那种伤害很深很大，太太拒绝跟他和好。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仍然维持着一种这样的关系。这个大兄告诉我，太太现在连复他的WhatsApp都不复。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可惜，是吧？其实他们都是信了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但是因着大家在经营餐厅的过程中互相伤害了对方，但是他们，其实这个先生很想来到去挽回这段感情，但是因为他们性格不同，太太比较脆弱，太太对一些言语上面的伤害是很敏感的。等一下，你知不知道夫妻之间有时候可能有一个是高敏感，一个是低敏感。高敏感那个受到伤害呢，有时候他是很大反应的，就好像我和我太太，我太太是低敏感，我是高敏感的，所以有时候他伤害到我，他都不知道他伤害了我，这个 很麻烦，是吧？所以我要跟他说，喂，我受伤害，我要讲俾佢听，我要画光仔画出场，咁佢先会知道噶。有一次佢买咗生果翻嚟俾我食，我好嬲，但系佢唔知我点解咁嬲。我话不如我一定要画光仔画出场啦。我话俾佢知，你睇睇嗰啲生果有边一只系我中意食噶。弟兄姊妹好可惜，我一直都为我呢个朋友嚟到去祈祷，我希望有一日佢太太能够回心转意。神软化他的心，让他们能够重建和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来到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积累这些负面的情绪和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跟主说，我们愿意立即对付，勇敢改变。但是要怎样来到去除掉这几样恶毒的态度和行为，进而能够经历到真正的改变呢？保罗跟住在32节，他就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提出了一个很宝贵的教导。保罗怎样说？我们一起来到去读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再读多一次好吗？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节经文鼓励以弗所的信徒要学习三个新生命应有的正面的行为。第一个行为是以恩慈相待。恩慈这个字在这里的发音和基督这个字很相近，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说，极有可能是要劝勉信徒在同人相处的时候 要学效基督，以恩慈待人，尽量放人一马，唔好处处逼人，唔好赶尽杀绝。弟兄姊妹，你系咪一个满有恩慈嘅人？如果你犯错，你想唔想人哋放你一马？我谂我哋都想，系咪？所以保罗嗰啲喺呢度，其实系鼓励信徒要学效基督嗰种嘅恩慈。弟兄姊妹，你记唔记得耶稣基督点样同嗰个犯奸淫嘅妇人讲？众人都话要用石头钉死佢，耶稣话去到最后，耶稣同佢讲：我也不定你嘅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圣经冇记载当呢个妇人听到耶稣咁讲嘅时候，佢有咩反应？但我按我自己的想象，我相信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跟你说的时候，她极有可能是抱着耶稣的脚大哭。因为众人都要钉死她，但是唯独是那个最有资格钉死她的耶稣跟她说了一句这么有恩慈的说话。等着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小组，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公司，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恩慈的人？第二个行为，保罗说要全怜悯的心。全怜悯的心就是说要对别人的需要唯有同情之心。当我们见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怜悯，我们会同情，我们会有所行动。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如果我哋冇咗怜悯嘅心，我哋就唔再似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所行嘅每一个神迹，都系出于佢对人嘅怜悯，而唔系要表演佢嘅能力。弟兄姊妹，你去睇福音书，你睇耶稣行嘅神迹，每一次耶稣行嘅神迹，都系出于佢见到人嘅需要，佢对人动了怜悯嘅心。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种对人的怜悯，让我们记得何时我们没了这种怜悯的心，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似耶稣基督。第三个行为，保罗说要彼此饶恕。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饶恕？饶恕是指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愿意让事情过去，而不要求惩罚或者补偿。我很喜欢一个学者，他说这节的经文呢，饶恕这个字直译过来呢，可以译成在恩典中活动。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其实我都需要给人家恩典，是吧？这个就是饶恕的意思。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保罗讲完彼此饶恕之后呢，他在后面加多一句说话，他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听见这句说话很重要，正义这个字其实是要表达原因，即是说信徒要彼此饶恕，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换句话说，神对人的饶恕使到人对人的饶恕成为必须的一件事。神不是跟我们说你们要靠自己来去饶恕别人，不是，神跟我们说你们要饶恕别人，但在你饶恕别人之前，我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你。弟兄姊妹，按照原文，恩慈和怜悯的心都是形容词来的，唯有彼此饶恕是动词。所以意思就是说，恩慈和怜悯的具体的表现就是饶恕，就是放过那些对你不好伤害过你的人。弟兄姊妹，这经文很宝贵，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想起我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我和我太太之间不知道彼此饶恕了多次。我很肯定，但我很肯定一件事，一定是饶恕我多过我饶恕她。我太太是一个很容易忘记即人家对她的伤害的人的。有时候我请她饶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即我要请求她饶恕我。弟兄姊妹，这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除去三十八节所说的这几种负面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就要学习这三样东西：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跟住我哋嚟谂一谂，唔饶恕同饶恕会有咩唔同嘅效果？等阵你知唔知道？如果我哋唔饶恕，其实系令到我哋自己继续伤害自己，囚禁自己喺苦毒入边。等阵你有冇咁样嘅经历？我请大家将你嘅手放喺你嘅心入边。你会唔会谂起一个人，你会觉得个心硬住硬住？会唔会啊？你想起一个曾经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会觉得个心硬住硬住。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样，如果我们不饶恕，其实我们是令到自己继续伤害自己，令到自己继续被苦毒来到去囚禁。有一次有一个的小朋友，他爸爸跟他的朋友约了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驾车来到去车他们，那个小朋友跟着爸爸一起去。当他们要去那间餐厅的时候，爸爸就发现到，他这个朋友驾车不知道为什么兜路，兜一条比较远的路去那间餐厅。这个爸爸最后忍不住就跟他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去那间餐厅有一条捷径是可以更快去到那里。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哦，他说我，不是，我知道那条捷径，但是因为如果我要走那条路呢，我就要经过一个曾经伤害了我们全家的朋友的家。所以你知不知道，自从他伤害了我们全家之后呢，我从那天开始，我要去那间餐厅，我就一定会兜路，不再走这条路。等一下，可能我们没想到，原来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我们是令到自己继续被苦毒来到去伤害，来到去囚禁。但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自由，得着释放。等一下，我告诉你，那种的感觉是好得无比，是吧？我相信结过婚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不肯饶恕你的配偶，你会发现到你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疏离。我曾经试过，我也试过跟我太太关系很恶劣的时候，后来神提我，你要饶恕她，因为她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有这个醒觉之后，我整个人得到释放。神跟我说，她就是这样的，你不要企图要改变他，你要饶恕他，你要接纳他，你要包容他。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找一个时间，如果你发现到你对你的配偶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饶恕，我鼓励你找一个时间，你安静下来，你逐样逐样去到神的面前，你到去数，跟神讲，然后靠神你到去医治你，释放你。你跟神讲，我愿意饶恕我的配偶，他过去很多时候都得罪我，伤害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经历真正的自由和释放。第二样，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会活得不开心不快乐。是吧，弟兄姊妹，如果你烦恼你成为一个不开心不快乐的人，你可以想一想，其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未处理。你有很多情绪，你有很多伤害，你有很多因为伤害而带来的那些苦毒你未处理。但是当你愿意去到神的面前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恶待你的人的时候，你就能够重拾一个喜乐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苦毒是会将我们的喜乐，将我们的平安偷走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发现到有些人他迎面走过来，我就想兜路走开，那我就知道我跟这个人之间有些事，是不是？有时候不自觉的，我见到那个人，我就如果有多一条路我就会走开，如果没路可行，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但每一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跟着我就会想，究竟我有些什么我要处理一下。第三样，但是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跟别人好好相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组员，是吧？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原来隐藏在我们里面那种苦毒、愤怒、怒恨呢，是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很多年前我在另外一间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在那间教会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到每一次崇拜有一个弟兄他一定坐在最后一排，而且每一次他坐在最后一排崇拜的时间，他都不是很投入来到去崇拜，他只是忙着自己的手机做这样做那样。后来我从其他人的口中我就认识这个弟兄多了，我就知道原来这个弟兄他曾经是那间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令到他内心充满很多的怒气和苦毒， 从嗰件事件开始咧，佢就即系辞晒所有嘅侍奉，同埋佢就变成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后屘我都好主动嚟到去同呢个大兄倾偈，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好少同一个人倾偈倾得咁辛苦嘅。后屘我明白，因为佢内心入边有好多嘅苦毒啊，所以每一次我同你倾偈都好似倾唔到咁样啊。系啦，佢成日都倾，同你倾偈成日都窒住窒，佢成日窒住咁样。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有 他都会说一些很负面的事，所以每次跟他聊天我都聊得很辛苦。但在那段时间我经常都为这个大兄祈祷，我说神啊，求你让他重拾起初那种爱神爱人的心。大兄姊妹，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建和好的关系，这个是几咁宝贵，是不是大兄姊妹？大兄姊妹，有时候未必一定是一些大事，可能是很小事，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人家一句的说话可能令到你很不舒服，有没有经历过？是不是？对方不知道的，是不是？一句说话已经令到你很不舒服了，对方不知道，可能他没有心的，但是我们也要处理。又或者你发现到当你需要你的配偶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来去陪你，你都会可能会觉得受伤害的。等一下从你们分享我一个经历，我记得我妈妈离世的时候，后来我生了我太太一件事，是什么事？原来当我收到家人电话通知我说妈妈走了的时候，其实我很期待我太太走过来拥抱我，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跟我说她想给我一些空间。但这件事令到我生了她，我觉得那个时间是很需要有一个人走过来拥抱着我，但是她没有这样做。但后来神提我，我饶恕我太太，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他想让我有自己的时间空间来去安静。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建和好的关系。等到最后，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就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够胜过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良的习惯和长期性的罪。我等到这个很多人害怕，是吗？如果我们长期都有这么多苦毒、愤怒、怨恨，其实我们对罪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饶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罪可能它会很快，甚至是慢慢慢慢地样从你的生命里面来到消失。最后一样，如果你不饶恕，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不到神的恩典。等下面这样说，不是说神不给恩典你，当你不饶恕的时候，而当你不饶恕，内心充满苦毒、怨恨、愤怒的时候，就算神的恩典临到他，他都察觉不到那个是神的恩典。等下面，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要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到去临到我们。等下面，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来的。原来当我们不肯饶恕的时候，神会给恩典我们，但我们察觉不到那个是神的恩典。但是当你肯去到神的面前，同样神，我要放低我生命里面这一切的苦毒、怨恨、愤怒，我愿意来到去饶恕那些恶待我的人、伤害我的人，你会发现到神的恩典要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到去临到你的身上。我曾经听过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见证，有一位基督徒，是一位妈妈来的。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自己心中没有任何人、任何的事是她不能够饶恕、不能够原谅的。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到我有癌症，我是不是会这样做？但是这个姊妹，这个妈妈，当她发现到自己有癌症的时候，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她说，我要确定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是我不能够饶恕、不能够原谅的。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她就真的来到去撒钱，她就坐下了，她就开始来到去写信给她的朋友和家人，她跟她们说，如果她曾经在她们的身上做错事、伤害过她们，她请求她们原谅她。然后她将这些信寄出去。后来这个姊妹站出来见证，她分享说，她这样做一方面是她想确保自己的内心，如果这个真的是她人生最后的阶段，她想确保自己的内心没有任何的苦毒是她要带入坟墓里面。 这个是他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他这么做的第二个原因，他说因为他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不饶恕而拦阻神医治的能力运行在他的身上。我等一下你看到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的思维，他说就算神要带他走，但他要确保他入坟墓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的苦毒，但同时间他又相信神有可能有能力来到去医治他，所以他一定要确保他内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他不能够饶恕而拦阻神医治的能力运行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跟着发生什么事？跟着发生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姊妹经历到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在往后的日子，他的癌症一直都受到控制，直到今日。今日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弟兄姊妹，我这么说不是说神一定会医治我们，但这个姊妹他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信仰的思维。他说神可能医治他的，但是他要确保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苦毒，他不能够放低，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不能够原谅，不能够饶恕而拦阻神医治的大能运行在他的身上。他请敬拜队上来预备。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饶恕一个人真的有这么容易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啊？弟兄姊妹，有可能，因为经文告诉我们神已经饶恕我们，神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饶恕成为我们饶恕别人的基础和动力。还有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你立志你愿意来到去饶恕那些恶待你伤害过你的人，可能你现在做不到，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你来到去剔除你生命里面的苦毒，令到你能够做到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是要现在立刻做到，当你愿意立志这样做的时候，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就会帮助你，让你慢慢能够有能力来到去剔除因着伤害而隐藏在你生命里面的苦毒，进而最后你能够做到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神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到去提醒你，感动你要以恩慈怜悯饶恕取代你心中一切的苦毒和恶毒，好叫你能够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进而你能够经历到在2003年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所成就的新事，请问你愿不愿意？我邀请大家一起眯埋眼睛好吗？等着我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里面，心上，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经伤害过你，但到现在你都不能够原谅他、饶恕他？如果神感动你，提醒你，你愿意同神讲，神我愿意立即对付，勇敢来到去改变。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听一听敬拜队，我们唱这首诗歌。你可以将你的手放低，我们一路听这首诗歌，我们可以一路用祈祷来到去回应神，陶造我生命。自己祈祷好吗？ 我邀请你按着今天早上神同你讲的说话，圣灵给你的感动，为自己祈祷。如果在你的内心里面还有一个你不能够饶恕的人，你发现到你的生命里面积累了很多的苦毒、怒恨、愤怒，你可以将这些东西带到到神的面前，同神你都可以讲。我邀请大家用一些时间来到去为你自己来到去祈祷。第一次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到去唱这首诗歌，让我们藉着这首诗歌来到去回应神好吗？神愿你来陶造我，
神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圣灵请将心和洁净剔出污秽，愿能成圣，因主我求能将你心内柔和与谦卑，但愿我染万千生命，彰显美善灵性。
神愿你来陶造我，
神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奇妙圣灵，请将心和洁净剔出污秽，愿能成圣，因主我求能将你心内柔和与谦卑，但愿爱热诚感染万千生命，彰显美善因主我求能将你心内柔和与谦卑，但愿爱热诚感染万千生命，彰显美善灵性，但愿爱热诚愿万千生命彰显美善灵性。
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差事主，我要为我们在座和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来到去祈祷。差事主，我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听了你自己的话语，听了你自己的信息，我们愿意将这个信息来到去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小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里面。差主，我求你用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没有积累的苦毒、怨恨和愤怒，我求你藉着圣灵来到去帮助我们，用我们愿意来到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恶待过我们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好叫我们的生命所到之处，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叫人能够认识你、归向你。我们多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加力、激励，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感谢神。 今天的崇拜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